圣经导读新唱365，10月15日，今日读经耶利米书11至13章，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至5节。导读：耶利米先知已经对以色列人进行了3次的控诉或预言性的宣讲，都是神亲自启示的系列信息。第一次宣讲是在2章1节至3章5节，控诉犹大和以色列百姓背叛了与神的婚约关系。第二次宣讲是在3章6节至6章30节，神对不忠贞的以色列发出悔改的呼唤。第三次宣讲是在7至10章，先知宣告对犹大人虚假宗教的刑罚。接下来第四次的宣讲在11至12章，控诉犹大人背叛了西乃山之约。首先11章1至5节，神启示耶利米时的历史背景，被记录在列王记下22至23章。主前621年，犹大王约西亚在位时，在修理圣殿时候发现了摩西律法书，从而引发了宗教改革。耶利米开始支持约西亚王的改革，并公开宣读摩西律法，呼吁犹大人要追想祖先们出埃及的历史。那时摩西不断地以神所赐下的西乃山的律法教导以色列民，对此耶利米都大声地回应阿们。6至8节，神要耶利米在犹大的各城大街上公开宣讲神的信息，但是神说这些百姓不会听从，所以律法书上的咒诅必定临到他们。9至13节，约西亚王虽然用君王权力进行宗教改革并传讲律法，但是百姓表面顺服，而内心却不听从。等到约西亚一死，这些居民又同心合意地去拜偶像，他们所拜的假神的数目呢，甚至比犹大的城市还多。14至17节，因为百姓的罪恶极大，神不让耶利米为他们祷告。从前犹大子民是神殿中的青橄榄，如今在大风暴中被神的闪电击中而燃烧起来，表明神能栽培他们，也能够降祸攻击他们。18至23节，耶利米被神启示说犹大人想要设计杀害他，他就呼求神对想杀他的人施行公义的审判。原来想害他的竟是家乡的亚拿突人，神必用刀剑杀死这些不分好歹的亲族，也表明先知最大的仇敌往往是家里的人。马太福音10章36节。12章1至4节，先知向神争辩说恶人为何亨通。5至6节，神用人与马赛跑来比喻回答说，人赛人都赛不过，怎么还能赛过马呢？亲人对你说好话，却是想害你，你不要信他们，恶人必有恶报。7至13节，神说他已经丢弃并离开圣殿和以色列人了，他们对神就如亲人对耶利米一样。14至17节，是先知第四篇的讲道信息的结尾，神不但要以色列人被掳，还会叫渔民受苦之后回归应许地。那些占据应许地的外邦人若遵守神的律法，就可以居住此地，若是不听从，神必消灭他们。13章，由于百姓们对耶利米的信息没有反应，神就让先知用两个象征性的行动来强化接下来的审判信息。首先1至11节， 神让先知去买一根新布腰带，然后呢带到几百里以外的幼发拉底河一个磐石穴中把腰带藏起来，过了多日再去取回来，发现腰带变坏了。这个启示性的行动揭露了犹大因为骄傲不听神的话，就必像这腰带一样无用，不能荣耀主。12至14节，神让先知吩咐犹大人把各个酒坛都装满酒，预表神必使犹大所有人都喝醉酒，彼此互相的伤害而灭绝。15至17节，警告犹大百姓要听神的话，但他们不听，先知为此而痛哭流泪。18至19节，耶利米去劝八岁的约雅金和垂帘听政的太后要自卑，不然呢就会失去一切。果然主前597年，约雅金被掳异国他乡。20至27节，是对南国犹大被掳的最后的警告，他们依靠的巴比伦盟友竟成了他们的毁灭者，犹大的罪恶像古时人的黑皮肤一样无法改变，更像不忠于丈夫即神的妻子到处犯淫乱，真是无药可救啊。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至5节，使徒保罗讲完关于世界末日的几个征兆之后，开始进入代祷的内容，开头与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节的称呼相似，即弟兄们我还有话说，表明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结束的祷告。帖撒罗尼迦信徒在苦难中不但要别人为他祷告，他们也要为别人祷告。使徒需要他们祷告两件事，一是使主的真道快快地传开，像当初在帖撒罗尼迦一样，其二是让宣教士们能脱离那些邪恶及与福音作对的恶者，因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信，传福音会产生接受和反对的两种人。保罗在主里对他们有充足的信心，盼望他们将来能遵守他所吩咐的。然后是保罗更多的祷告，求主把信徒的注意力引到两个要点上来，其一是体验到神的爱，其二是基督的忍耐，像基督一样忍耐到底就必得救。我们从保罗的祷告中学习多种祷告的形式，有感恩，有劝勉安慰，有代祷请求，有信心能力的祝福。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不以神为中心，无非就是求这求那，要这要那，有的呢还啰啰嗦嗦讲了一些跟神没有关系的见闻和自己的表现。这种祷告呢连神都厌倦了，更何况人呢？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呢？保罗的祷告有多长呢？就一两句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可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，尤其在公开祷告中，祷告是一个人灵命成熟的试金石。祷告就祷告，感恩就感恩，让我们来效法使徒的祷告吧。使徒的祷告一心只以教会和弟兄姊妹的事为念，而不是自己的那点个人感受。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，那一切就加给我们了。应用，我们从耶利米先知身上看到他奋不顾身地为神的律法和启示奔走，到处劝人要听神的话和遵守神的律法，并以身体力行而活出神的话，为的是让无知悖逆的百姓能明白真理。他甚至不惜走了几百里路，把腰带藏在遥远的石头缝中，为的是什么呢？使徒呢劝教会的信徒要为传福音祷告，虽然有很多人反对，但绝不可停止传福音的工作。 基督徒是从世界分别出来而为神所用，并走在真理道路上的一群人呢。我们不是靠自己得到救恩而成圣，而是圣灵使我们的生命重生并成圣。在这个比任何时代都邪恶的末后时代，我们若不祷告不读经，就会变得麻木，甚至对教会的祷告读经事工也会变得厌倦。如何防止麻木呢？看看使徒和先知吧。作为一个马拉松运动员，半路跑不动了就放弃终点吗？作为一个音乐家，没有灵感了就不创作了吗？夫妻关系紧张，日子过不下去了就要离婚吗？今天教会事工的服事，因为太累太忙或受到打击就不参加了吗？面对肉体和灵里的征战试炼困难等等的问题的时候，为什么要选择放弃呢？因为我们只靠自己，而不是靠圣灵的帮助，所以很难走下去。可悲的是，有人走到天堂的门口，也可能会选择旁边那条走向黑暗的地狱之路。所以，除了信靠天父的旨意、圣子的恩典和圣灵的大能之外，关键还要我们有对圣经真理持守的坚定意志。使徒命令教会信徒要听从并遵行他的教训，因他们所领受的就是今天的新约圣书信。我们这个最临近末日的时代，各种的网络媒体与资讯传递着很多错误的信息和教导，虽然各种的新书层出不穷，但有几本书是可以长久不衰的呢？教会内部有各种的宗派，很多派别都说自己是以圣经为中心和权威，但说归说，说归说，做归做。若我们对圣经一知半解，面对所接触的大量的信息，怎么保证自己能准确分辨呢？有人往往觉得自己是符合圣经的，却不知不觉以自我的方式拒绝甚至否定了圣经。拒绝圣经有以下七个方面的表现。其一，信了耶稣之后，不愿放弃以前的学问、价值观、宗教观，而相信圣经与某些宗教知识都有道理。其二，只喜欢读圣经的经句，看圣经不看上下文就断章取义，并随意以灵修的方式加入自己的意思，美名曰亮光。但很多时候这个亮光却与另外一段经文是有冲突的。其三，小说和电影以及新奇的东西看多了，所以对圣经中的奥秘经文也只是好奇而已。其四，只喜欢一些灵恩和预言家的启示，而不以整本圣经来查验其对与错。其五，只宣讲圣经中某些成功、爱和接纳的真理，而不愿讲关于罪的审判和悔改的真理。其六，只喜欢自己喜欢的或觉得有道理的观点，而不以圣经教导来培训自己的喜好。其七，认为圣经过时了，对今天时代不适用了。弟兄姊妹啊，这个世界产生了那么多的异端邪教主义、理学等等，根源在于不以圣经启示为权威的标准。一些基督徒被世界掳去，都是因为不明白圣经，耳朵发痒就摇来摇去，最终中了人家的诡计。所以我们宁可定期把圣经狼吞虎咽的，也比断章取义强。基督信仰之所以变得肤浅和无聊，一方面是缺乏圣经的研究者，另一方面是缺乏真道的代导者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成为代导者。